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也会给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参与互动。接下来请出我们的嘉宾陈老师。你好陈老师，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今天是10月24日，
是
10月23日有一个新闻哈、爆出来，所以今天想请您就这个新闻事件跟大家讲一讲啊。这个新闻我们先当一把吃瓜群众啊，就是中国大陆的一名女影星章子怡呢，宣布和她的先生汪峰哈、两个人离婚了，经营了8年的婚姻，
是
最后是宣布这样的一个收场。所以大家现在是议论纷纷啊，当然议论什么的都有了，有的说哇，汪峰四证在手，离了4次婚了，或者是分了4次手了，4个孩子哈、有前妻生的，章子怡也为他生了2个，一儿一女，
是，
然后有人说他是他出轨，有的人说是他爱赌博，等等等等吧，反正他们在相恋的时候。其实章子怡的父母就是强烈反对的，因为毕竟章子怡国际影星的身份，各方面的条件大家都觉得是会更好一点吧，所以吃瓜群众也是唱衰他们俩的感情的。但是他俩人好像还特甜蜜的，在这几年当中啊，一直是以非常甜蜜的一个面貌出现在公众面前。
是，
但是最终呢，还是像他们在宣布的说法里面说的，就是换一个方式让两个人能够更好的成长，是这么说的。所以很多地方可以请陈老师做点评的哈。我想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大部分可能是会关心自己子女的婚姻，有的时候就是子女真的就是听不进去父母的话，他就是觉得哎，我就爱上他了，然后我就不顾一切了，这种现象在我们生活当中也常常听说，所以陈老师帮助我们的家长做做参谋啊，给大家上上爱情课，怎么样才能够经营好婚姻，好吗？陈老师，
对，您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个孩子哈，这个孩子呢，当时也是刚开始否认吧，说没有跟那个男生，也只不过是就是打打闹闹吧哈。但是明眼人可能也都看得挺清楚的，那慢慢慢慢的呢，好像也就那么一回事了哈。然后有一天呢，这个孩子呢就打电话给我说，哎呀，他觉得学校的某些老师真的是很烦人呐、这样。我说咋啦？他说啊，讲过的事情为什么一讲再讲啊？啊，就是可能有劝的哈，可能有告诫的哈，这样子哈。然后我就说哦 ，OK， 因为我觉得在对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已经告诉你他那些道理他都听了，但是他就听不进去嘛，对不对？
嗯哼，对，听不进去啊。
对，他就听不进去嘛。所以我曾经呢，就是用一个办法让他很私底下的没有就是没有让其他的人觉察他有这个动静的哈，我跟他曾经见了一面哈，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好像听说你家长要来了哈，然后是不是在这个部分我可以帮你协助一些什么。我其实也并不知道家长会怎么对他，但是我相信呢，当尤其是女儿哈，在面临这个感情的事情，然后可能跟大人的期待不太一样的时候，那肯定会有不大不小的冲突，这肯定是会有。
可不可以问一下陈老师，这个孩子多大呀？
也10几多岁了啊，这样。那其实这个方式，就是说这个过程呢，我相信呢，就是都会产生的哈，就是年轻人的价值观跟家长的期待，他如果有落差的时候，其实都是会出现这些东西。那如果你这个时候硬，只要两边有两方都硬顶了哈，那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通常要有一方先退出空间，不是退出原则，原则你还是得守着，但是你空间要稍微退一下，
就是你别去逼他，是吗？
对，才能够让对方他有冷静的时间，因为人他在这个感情的这条路上，他就是情感放第一的嘛。所以你这个时候如果在情绪上再加一把火的话，那他就没有退路了，他肯定是硬着跟你干的。这样，所以当时我就是告诉他说，我理解这个过程可能会。我不知道他的家长会怎么样，但最起码吧，我知道肯定不会太舒服啊，彼此之间。所以我告诉他的是，我怎么帮助他，怎么帮助他去跟家长沟通也好，或怎么帮助他，反正他就希望我帮他什么吧，这样。然后呢，他看得出来，其实我是真心想帮他啊，因为我额外加班的时间，然后也是一个很 private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setting 啊，然后让他能够。思考这个问题，他就开始跟我讲，他为什么会做那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做那样的事情。事实上，跟他的家庭也有一点关系。然后他也觉得，也有可能他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可能误解了母亲对他的一些安排的用意啊。因为每个人他对于一个人的行为背后的真正的用意，他不一定能够。揣测的那么密切嘛，哈，可能都会有一些落差，所以我一听以后就知道，哦，可能大人在表达上，的确是有一些需要关注误差的这个地方，那所以小孩子 catch 到的，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那反正呢，不管如何，那都是过去造成的事情了。今天他要面对的就是，他自己怎么去做最后的决定。后来经过了一阵子以后，他跑来跟我说，他说。我开始观察自己，当我年纪还是这么，我还不能够就是说自给自足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也已经快要接近成年的年纪哈，但是他毕竟还是在上学嘛，他就后来就观察到自己说，当他自己在这个年纪的时候，他早早就把这个心思摆在一个人的身上，他就开始发现他的心呢，会随着上上下下的，他没有办法专注念书了。然后他就觉得他怎么会这么傻哈？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当他之前打电话给我说啊，老师他觉得很烦啊，什么诸如之类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一件事情，我说我跟你讲一个真实的例子，这是真正而且是发生在我面前的真实的例子啊，就是有一对夫妇，然后他们的家庭都非常好，彼此的家庭都非常好，他们的外在也非常好。简直是郎才女貌啊！那经济条件、学识，一个正在读博呢，哈，就都非常好。然后两个人结婚了，那两个家庭也非常好。然后这个女方的妈妈还是一个通命理的人，
哦，
她能
那
看
他
八
会给女儿算一算喽。
对，那是肯定的嘛，哈。然后那个家庭的教养啊、家世背景啊，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好，也挺 PK 的。但是就在我见到他们的第一次的没隔多久，就听到了一个消息。
离婚了。
这个女婿呢，没有，这个女婿呢得了癌症，还是挺严重的癌症，而且还挺严，就是病症本身就是比较辛苦的，而且那个发现的时候也比较晚了。他们那个时候有一个 baby，这样。所以我就跟那个学生讲了，我说你看，他的妈妈还是会懂命理的哈，是吧？他怎么算，他也应该不会希望自己的孩子去有这样的未来这么大的一关呢、啊，对不对？
是的，
是。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也不希望你未来可能要面对这样关，但是谁知道呢？连那个命理很厉害的都不知道了，更何况我这个不懂命理的，对不对？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懂吗？他也不懂啊。所以你怎么可能可以绝对的说以后你绝对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好，我说好，假设让你三十岁遇到吧，哈，那个你的先生就躺在床上，他没办法工作了。然后你有一个孩子也好，两个孩子也好，这个时候你跟你的婆婆关系又处不好，跟你妈自己的妈的关系也没处好。我问你，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去面对这个事情了吗？然后那个就不说话了，哎，然后慢慢过了没有多久，就高高兴兴的跑来跟我说，他觉得他开始 有这个能力去察觉自己，关注自己的心思，而不是把自己的注意都摆在别人身上，然后他才发现 It's not the right time 决定把心思收回来在课本上，在学习上。
还好啊，他自己终于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
是呀，反正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那所以你说我也看了查了一点资料，我并不清楚这个资料的真实性有多少哈，就是有提到说他们之前的缘分是怎么结识的，就是这个男主角呢是在美国的一个赌场就是我就是玩那些就是赌场里头的这些玩意儿吧哈，然后就发现了一对中国的老年的这个夫妇，然后这个男主角就帮助了这个夫妇呢就是赢了钱吧，这样。那过一阵子以后呢，这个我们今天谈的这个故事的女主角有据说就是在这个报道里头就写说她碰到了这个男主角，然后就跟他说，哎呀，我一直很想谢谢你，因为当年你帮助人赢钱的就是他的父母。
所以就是汪峰帮了章子怡的父母在美国的赌场赢钱，就是这么结缘的。
那个报道是这么写的哈，不管他是真是假我觉得这里提醒了我们一件事儿，就是你要结缘的当初最开始是因为什么样的价值观，我觉得这个是挺重要，因为它会像滚雪球一样。
对，就是你一开始看中他是什么，或者是你好的。陈老师，我们该休息一下了。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宁老师。陈老师，咱们今天探讨的两位主角哈，其实挺有意思的，像章子怡吧，在一般人看来事业呀都是很成功的了，所以这种人在他的那个时刻可能他真的是想寻找人生的幸福，他想获得就是人人所希望的这种爱情的幸福，也许这也是他嫁给江峰的一个原因吧，或许在那个时候他感受到了这种幸福啊，因为在这之前他也谈了国际上的这个老外哈，有一个是老外，还有一个香港富商的孩子啊等等，也都是无疾而终的，最后好像就选择了嫁给江峰，似乎是嫁给了爱情哈，但是分手的时候发表感言说终于不用再演幸福的婚姻了是这样的，这虽然是演员，但是天天演恐怕也是比较累的。
是
这里面也很让人感叹啊，就是人哪怕你有事业上的成功也好，有名也好哈，有钱也好，两个人共同财产35亿，可是幸福真的好像还真的不是用钱就能很轻易的买来的。
对，我记得我有一个也很有钱的朋友哈，有一天呢他也去看了一个他很有钱的朋友，从医院看完回来以后就跟我讲，他就跟我描述他那个有钱的朋友因为中风了嘛，中风了，然后就躺在病床上面经过治疗开始要做复健啊等等的哈，然后他说他去看他的时候他口袋都是钱，对，是啊，然后就感叹了一句，就说我这么多的钱，问题是我动不了。你说我现在再怎么花，这个钱就是也买不回我的健康，所以没有健康了，也没有幸福。
您讲这个例子，陈老师让我想到前一阵看了一个已去世的美国的一位，她是服装设计界的一个相当有名的一位女士啊，她也是得癌了。然后她就是在床上，她就感叹，她说我有7个发型设计师。平时是帮忙他给他造造型的，但是他说我现在没有一根头发。
啊，是。
对，就是描他用了一系列的排比句哈来形容他的这种说失望也好或者说绝望也好哈，确实是。
对，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呢可能在这个追逐的过程当中，或许人真的是需要有那么一些时间静下来思考一下，什么才是人生当中能够比较长久而且是值得你去真正值得去追求的东西。
陈老师在这方面有 实际的例子吗？就是那在谈恋爱的时候，你究竟应该怎么观察对方？你究竟要你去追求的是什么样的一些价值观？或者是一个人的品质，你应该看重一些什么呢？
对，其实这个是挺重要的人生功课哈。然后，
嗯哼。
我这一阵子吧，也在跟一些就是在医学界的人，我们也开始要去探讨，从医学的观点来看这些事情，我觉得也会很有意思。以后，等我们探讨出一些有一些小成果的时候，咱们再陆陆续续跟大家分享哈。但是呢，有一部电视剧，我觉得也挺值得推荐给大家
今天是电视剧，不是电影哈。
的。
嗯，什么电视剧呢，陈老
这个
师？
电视剧并不长，它大概只有10集吧。它描述一个年轻人在很大的都市里面的很高档的餐厅里面，他其实很想做厨师，但是呢，因为在那么繁华又那么有钱的，就能够进到他们那个餐厅，那一餐都是非常非常贵的哈，他就有很多的噱头，
嗯哼。
要耍剑呐，喷火呀。
嗯，
真正的食物的味道，或者是那个它最朴实的，那个内涵，基本上就是被这些花招给磨灭掉了。所以这个厨师呢，他每一次表演完了以后，他其实他觉得他的内心特别特别特别的累。虽然他有很高的薪水，也很有名气
嗯哼。
哦。后来他就决定辞职不干了。然后他到哪儿去呢？他就听闻哈，在乡下有一家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料理餐厅，他想要到那边去应征当厨师，因为那里没有花招。
哦，是这样。
对，就是实实在在的，他不用去演，哎，他就是实实在在的，每天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就是了。他就听说有这么一家餐厅哈，那家餐厅他们煮饭呢。他不是用电子锅，也不是用瓦斯炉，他就是用最原始的那个烧稻草的那个方式来煮饭。
哇，柴火，嗯。
对，这样，所以他就满心欢喜的去寻找他的梦想。那当然，这是这个厨师他，我想他是配角之一啦，哈，就是由这里来引出说人内心当中他真正在追求的，让他在看尽这个名利，享受这个繁华。然后又内心很空虚的这个时候，人到底该怎么办？结果这个厨师呢，他就果不其然的，就真的是找到了那个餐厅。然后当然也经过一些考验之后，他留下来。那因为咱们今天谈的是这个婚姻嘛哈，所以他这个考验就我就略而不谈哈。他其中有一集就是讲这个老板娘，这个老板娘呢，其实他们是世代经营这家餐厅的。那他因为从小就跟在妈妈的旁边嘛，所以妈妈后来退休以后就把这家餐厅就很放心的交给了这个女儿。这个女儿当时可能就是20郎当岁吧，我30岁出头，就一个人就当老板娘打理整家餐厅，她全部的这个精神时间全就扑在这家餐厅里面。当然就也有一些媒人呢，觉得这个女孩子特别好嘛，所以当然也非常热诚的给她介绍相亲的对象。
那他有没有去香呢？
他本来是不想去的，但是呢，他的啦啦队哈，就是他的这个他的员工，哎呀，每个人听到老板娘有这个机会，大家都简直是开心得不得了。他为了不扫人家的兴哈，他就想一想，好吧，那就去相亲吧。这样，那你知道那个相亲是很正式的嘛，所以他穿的是那种传统、很传统的那个和服啊。这是一系列的这个日本的电视剧哈。他穿的是那个日本的和服，所以他们也是年轻的世代。媒婆给他介绍的这个人呢，是东京大学的教授，然后又是剑道的高手哈，然后长得也是挺英俊的，反正外貌内才都有。这样因为是年轻人嘛，所以当时这个男主角呢就请了这个女主角到那种比较西式一点的餐厅去吃东西。
吃汉堡吗？
哎，差不多类似的东西，但是后来就大学教授就发现了，这个女主角的表情好像没有那么的 enjoy，没有那么的开心哈。
对，
然后，
他是开餐馆的，嗯。
对，他是开餐馆的嘛，然后他就跟他说，那要不咱们换一家吧，这样啊，果其不然，他们就去换了一家。换了一家以后呢，彼此的印象也还不错，那所以这个男生就提出了一个请求，说，我改天去。 拜访，然后要到你们的餐厅去用餐。好，那当这个消息呢被后厨知道了以后，哇，那所有人那简直就是乐翻天了哈！
大家都盼望的事儿哈，嗯，拉拉队，
对对，拉拉队，那简直就是卯足了劲哈，准备那个最用心的、最好的那个然后就是，然后这个女主角呢，我觉得她在这个里面展现了一个我觉得一个很平实的一种心态哈，就是事实上，当然男生的条件是很好的。但是呢他一心其实还是在打理他的这个就是因为这是家传下来的嘛，而且他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其实面临到非常多的困难，因为他们坚持很传统的用料，很传统的烹饪方式，那所以要成就这么一个餐点，事实上需要其他的相关的产业来配合，但其他的相关产业呢的第二代或第三代，他甚至可能就不愿意去承接他爷爷他爸爸的这些传统的东西，所以有些食材可能快找不到了，有些东西可能变得味了，所以这个餐厅老板他还得四处奔波哈，去说服人家，然后去达成任务这样，所以事实上他其实他整个心思都在这个事情上面，所以他也没有觉得说他是招待一个特别的客人，他就是很平时的，我平常该怎么做怎么做，我对每一个客人都是一样，没有差别性的。
被相亲的对象来到他的餐厅吃了一餐是吗？结果又怎么样呢？好，我卖个关子啊，陈老师，咱们又到了休息时间，我们的热线公布一下，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或者是参与我们的节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咱们一会儿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陈彦玲老师。陈老师，我们有听众在线上啊，请您先把刚才的那个相亲的事儿简单的给大家做个交代，然后我们再接热线好吗？
对，其实那个节目啊，它其实每一集都很短哈，然后最后那个男生吃完的饭，那简直那个饭简直是你看的都美味哈。
哦，那一定的。
对对，然后吃完了以后，他就很慎重的从这个餐桌站了起来，然后转头就对着这个女老板哈，也就是他相亲的这个对象，我以为他要去说一些什么结果或赞美的话呢，结果你知道吗？他非常非常严肃的跟他一鞠躬。
哦。
非常非常严肃的跟他一鞠躬，然后告诉他说他有一个请求。
哦，这很有意思，难道是菜太好吃了？
请求他等他几年。他说这个生说他需要回去精进自己，他才觉得配得上这个女孩子，就因为吃了这么一顿饭。
这么高的评价是什么样的小事儿事情让他有这样的结论呢？
因为他的手天生呢他有一个角度弯不太过来哈，就是个大脚手，所以呢他这一辈子用过的筷子都不怎么顺手，他第一次用餐的这个经验里面让他第一次感受到有这么顺手的筷子，简直把他给乐坏了。然后他就问他说这个筷子是在哪里买的，那这个老板说哦，这个筷子是我自己做的。然后他说你怎么能知道我的手型呢，做的这么符合我的手型，这么好用的一双筷子，他说你怎么会知道。然后这个女主角说哦，就上一次我们去吃饭的时候，原来吃的那家餐厅后来我们要换一家餐厅，那他不是穿和服吗，和服不太容易起来，所以这个教授呢就伸手扶了他一下，这个女孩就记住他的手型，然后因为今天他是他的客人，所以他要为客人提供最好的服务，所以就给他用手工用木条给他削了一双筷子。
哇，他的心真的够细啊。
对，所以这个教授他就检讨了自己，他因为这个女孩子很明显的告诉他，因为你是我的客人，他事实上不是因为你是我的相亲对象，所以特别要为了表现自己傻，所以才做了这个事情。那这些话呢让这个教授检讨了他自己，他是不是为了追求名利而才去做努力的，还是他因为喜欢这个事情，喜欢当老师，喜欢当什么，而不求名利的结果，很用心的把这个事情做好。他觉得他在这个精神的这个层次上面，离这个女老板差太多了，但是他非常喜欢，所以就请求他说， 请你给我几年的时间，让我回去好好精进我自己，然后我回头再来找你。
哇，看人家这相亲的啊，人家看中的是什么？好，陈老师，时间的关系，我们先接一下热线电话啊，应该是李先生。好，李先生您好，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讨论。
你好，陈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离婚不管有什么理由，它都是一个结束代表，但是也是另外一个事情的开始啊。当然受害最深最重的应该是两个人的孩子。这边有一个 case， 就是说一个孩子呢因为爸爸妈妈离婚了，那妈妈原本就有一个孩子，当初法院判给那个孩子的爸爸，他后来这个在跟第二任先生离婚的时候，第二任先生知道他的过去，没有跟他争抚养权，而让这个孩子跟着妈妈生活。六岁就离开了爸爸，跟爸爸关系应该是非常陌生。那经过了差不多10年到12年左右，这孩子离开了妈妈，跟妈妈的男性朋友，因为他们一起生活了11、12年吧，那他也去结婚了，大概在21岁的时候。想要请教陈老师，像这样子的孩子，为什么他会那么早离开养他那么久的妈妈，然后自己去结了婚？在第二个问题请教，就是这孩子将来什么时候会想到跟他那陌生的爸爸聊一聊他过去发生了什么事？请教陈老师这两个问题，谢谢。
好，谢谢。其实孩子哈想早早的结婚并不一定单亲家庭才会出现的，其实也很多双亲健在的家庭的孩子也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会产生。也就是说，如果孩子他在家庭里头他得不到温暖哈，或者是说父母常吵架呀哈，等等的，会让孩子很想脱离家庭早一点独立，这样。所以我觉得孩子早早离开家，他最深最深的那个愿望就是他希望他能够有一个自主的空间啊。有一些父母因为很强势哈，那也希望说保护好孩子啊等等的，所以有一些过多的焦虑往往也会压着孩子喘不过气来。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孩子会在什么时候跟他这个蛮陌生的爸爸可能会有一些愿望要去 talk 等等的。以我自己的经验判断呢，其实他是无时不刻的，他因为孩子上学，他肯定也会有意无意的会遭受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上的一个冲击哈。比如说课本里面会谈到父亲的关系哈，或者是同学之间，光是放学就会看到可能有爸爸来接啊等等，或孩子跟孩子之间的这个对话里面 party 里面都会有这种家庭的 issue 会去探讨的。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孩子是无时不刻的想，只是他为什么一直没有跨出去或是没有去做那样的事情，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做，他不知道碰到真正碰到爸爸的时候他要怎么去开这个口，他要跟他聊什么，他基本上会很犹豫会琢磨，甚至他可能没有人教他，没有地方去学习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用冷漠来保护自己。我觉得这个是人一个很正常自自而然的一种心理的状态跟行为哈。但是这个是值得关注的地方。我有的时候在学校里面也会提醒老师们，就是如果你的课堂上有这样的孩子，他事实上可能需要你多加关注，然后也需要让孩子知道有很多的事情他是可以经过学习而得到进步的。好，那这种议题呢，因为其实这一方面的孩子的人口数也不会太少哈。我知道有一些老师他的做法就是把它变成一个每个人都必须学的功课，然后很温和的，然后也很正面的去教会孩子怎么样去做这方面对自己心里头的内在的对话，跟与妈妈跟爸爸之间怎么样去开这个话题，然后怎么样进行更好的沟通。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回应啊，不知道我们李先生是不是还有进一步的问题想要发问？那确实，陈老师像现在这种现代人的婚姻啊，比较的有的时候确实是不太长寿，所以给教育带来了很多的问题。
是。
您在这一点上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想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给出一些建议的呢？
我曾经记得我有一个学生，他就是一个老师哈，他跟我讲，他说他每次到母亲节的时候，他都蛮折磨的。我说你折磨啥呢？因为他要教小孩唱歌，然后他说他从来就第一次经验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他其实那天他非常的难受，然后到第二年的时候，他就反正这情况没有太多的改善，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在母亲节的时候会教那种类似"我爱妈妈"等等的那种歌曲哈，然后
嗯哼，
发现那些小孩在哭。
哦，有些孩子可能是单亲的，对吧？
对对，没错，
哇哦，
单亲。然后他就后来发现，甚至严重到有一半的小孩在哭。
哇，他是哪里的老师啊？是
然后
美
就，
国还是？
反正这种现象呢，基本上哪儿现在都是挺普遍的呀。哦，那这个老师是挺有爱心的哈，所以他就会来求教说，那当老师的该怎么办？这样啊，那有些老师他就觉得这是你家的事儿，家务事我也管不着。对不起，他的家务事就影响了孩子人生的学习的时候，你不是只教他数学、英文，你教他的是做人，教他的是怎么去面对他的这个人生嘛。所以叫学生，学生嘛，学生为什么叫学生呢？学习生命的真相，学习怎么样去过你的人生啊。对吧？
第一次听陈老师这么样有新意的诠释，那怎么办呢？
那个老师呢，事实上他也发挥了妈妈的角色，你知道吗？啊，
嗯。
妈妈跟老师毕竟还是不太一样的，啊，就是妈妈她会常常嘘寒问暖，对不对？可能也会让你觉得唠叨一点哈，啊，然后会在一些饮食上啊，会特别有一些关注啊。然后有的时候妈妈可能没有老师那么多的学问嘛，所以她也不见得跟你讲这个科学证据哈。他就是会让孩子感受到关心，真正的那关心，下班以后的关心，等等的，然后让孩子开始慢慢的对大人，对亲近的大人，就开始建立一个理解吧，他就愿意比较愿意的去理解大人到底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决定，然后慢慢的就可以减低他们感受上的伤害。啊，就是那个离婚的事实是已经在那儿了，但是呢，每个人感受不同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降低这些孩子对于受伤的那种疼痛感，那孩子也就慢慢比较愿意走出来，然后愿意跟老师讲一些他内心的事情。那只要因为人生没有完美的嘛，每个人可能都会或多或少有一些遗憾，碰到这些不足。那只要孩子他愿意讲出来，愿意寻求帮助，一个努力的过程。那起码这些坎它是比较容易跨得过去。
感谢陈老师的建议哦，所以最好呢还是父母能够发挥一点作用哈，帮助孩子在婚姻一开始起点选择上就选对了，然后再学会经营，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更多的孩子面临着这样的一个不幸啊，一个单亲的家庭。好的，那我们更多的内容可以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探讨。今天呢时间到了，非常感谢陈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陈老师。
谢谢，谢谢李先生，再见。